好，现场各位媒体朋友，还有线上各位同胞，大家好。那我现在转述第3876次院会院长的指裁式事项。第一个，院长就报告事项一，世界客家博览会及客家政策推动成效报告裁示，准予备查。院长表示，举办世界客家博览会是蔡总统参加108年全国客家会议暨客家贡献奖颁奖典礼时的承诺，借由展示客家移民在全球开枝散叶的故事，和台湾在地客家的多元特色，奠定台湾在国际客家文化创新、交流与研究的枢纽地位。筹备期间，全球遭遇 COVID-19 的严峻挑战，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及人民齐心的防疫之下，各项工作仍如期进行，并在疫后短时间内顺利开展。于66天展览期间，缔造1100万参观人次，带来超过2000亿元的经济效益。院长特别感谢客委会桃园市长张善政、郑文灿前市长和执行团队接力把这个任务完成，向世界展现客家魅力，也显示台湾在疫后复苏的韧性与实力。院长表示，在蔡总统上任后，相当重视客家发展。行政院从法规、制度、预算到政策，逐步去规划和落实，已累积许多成果。举例来说，105年。行政院设置台三线客庄浪漫大道治理平台，109年正式扩及六堆和台九线为客庄369治理平台，结合跨部会资源，整备环境、发展经济，并厚植人文底蕴与风貌。107年客家基本法修订，正式将客语列为国家语言之一，促进客语友善环境的建立。110年本院核定国家客家发展计划，由18个部会和地方政府组成客家政策国家队，共同推动各项客家事务。院长请客委会持续推动客家语言复振、文艺复兴和客庄经济发展，并期勉各部会具有族群敏感度，落实在政策制定和推动上，以营造台湾族群友善的社会环境，让客家文化经济更加蓬勃发展。最近8年的预算，政府编列301亿。比起2008-2016年的226亿增加75亿，希望在经费挹注下，大家一起努力，使得客家政策推广顺畅。院长就报告事项二，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行动计划112-115年报告裁示，准予备查。院长表示，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各地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持续在增加。2023年全球温度是工业革命以来最高，台湾近50年来的平均温也都是呈现增加的情况。相较于过往比较偏重于温室气体减缓的工作，国际间也越来越重视应同时推动和落实调适的策略。调适的工作就需要我们透过跨部会、跨领域合作及全民共同参与才能够成功，因此我们才能将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生存危机、自然环境的劣化的威胁降到最少。我国因应气候变迁冲击，分阶段推动调适的工作，从民国102年至今，进入第3期行动计划。这一期预计会投入经费4116亿元，一共会推动126项行动计划，借此提升我们环境调适的能力，还有强化脆弱族群调适的坚韧性，以及城乡地区要导入多元的调适策略，并且强化水资源系统的管理等。这些计划都相当重要，后续院长请各部会务必和地方政府合作，强化气候变迁的公民意识、全民教育和人才培育，提升国民事业团体参与的责任，来强化国家整体因应气候变迁的韧性，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永续发展。接下来院长就讨论事项一，政治档案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裁示通过，函请立法院审议。本条例之修正，系因本条例自108年全面实行至今，随政治档案大量征集出土，社会各界对档案之解密与开放都有关注，且现行法对政治监控被害者之权益保障仍有不足，仍有检讨必要。本次修法秉持最大开放、最小限制之精神，并务求保障档案当事人之隐私，判成为我国持续还原历史真相之基础，为转型正义工程奠基。请国发会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早日落实蔡总统1年内完成立法之期许。 接下来院长就讨论事项二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才是通过函请立法院审议。国家机密保护法自1992年公布施行后，总共历经两次修正，其中第12条涉及国家安全情报来源或管道之国家机密，应永久保密，与当今政府资讯公开的趋势相违背。为维护人民知的权利及兼顾国家安全及机密保护利益，需完成本法之修法作业。本次本法部分条文修正，将行政法人纳入适用对象，明确定义机关范围，以杜绝争议。在涉及国家安全情报来源或管道之国家机密保护期限上，除每次延长期限予以限制外，延长并需报请原核定机关或上级机关有核定权责人员核定，可避免腐烂延长保密期限情形，强化监督机制。另外，掌握涉密人员出境与外国大陆地区或香港澳门人士联系接触情形，增订涉密人员返台后之通报义务及处罚规定，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法务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早日完成修法程序。以上转述，
谢谢林发言人。
另外，稍等啊。另外，院长今天特别提醒行政团队，最近还是看到不少有心人士重伤行政团队的努力，比如污蔑口罩国家队收取回扣，各界对于各项施政措施有任何的错误，应该要拿出实证的证据来批评。但是以造谣抹黑、道听途说的方式，对政府的施政造成很大的影响。院长希望各个部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第一时间点就要对于错假讯息要快、对、准的回应，让政府的施政不要被误解，更不容被抹黑，才可以使民主政治发展越来越健全。另外，行政团队也要补充说明，近期我们看到侯市长团队持续以影射、抹黑的方式恶意攻击执政团队。执政团队虽已经多次澄清，侯市长仍充耳不闻，持续造谣，令人相当遗憾。事实上，当中许多的抹黑都已证明并非事实。比方近期李鸿源前部长造谣抹黑口罩国家队，在经济部提告及三大工会严正驳斥下，李前部长已承认错误并道歉。无奈的是，侯市长为了自己的选情，仍持续不择手段，甚至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恶意影射造谣，实在不是一位直辖市长该有的格局。我们呼吁侯市长及团队切勿为了选举持续践踏台湾公共事务讨论的空间，否则将是对台湾民主的一大伤害。以上。
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以下就各位在今天的院会报告简要说明。第一个是世界客家博览会。世界客家博览会是本会与桃园市政府共同合办，历经3年的筹备，在今年8月11到10月15总共66天来举办，是以两大主场馆，包含世界馆、台湾馆，还有8大副场馆，以及17个卫星展区、6大市集提供不同主题跟功能的展馆，让社会各界能够充分全面的来了解我们客家文化之美。那在成效报告部分，66天的展期，本会原来设定的目标是600万人次，那执行的结果到达1100万人次。在经济效益部分也成功达标到200亿元，同时也动员相当多的艺术人员投入客家文化设计之美。后续这些展品会利用 3D 数位建模的方式来提供沉浸式的教育跟移展地方政府，让客家之美永续保留下来。那在其他客家政策部分最主要还是以客语。客语是在107年客家基本法修正之后成为国家语言。这期间我们推动了相当多的计划跟措施，包含客语为通行与评核、客语能力认证，以及客语数位化、客语教育等等的工作。那经历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成果在客语能力认证部分4年来客庄公务人员通过客语能力认证的比例成长了62.9%，那教育人员部分成长了21.4%。 那在课余沉浸式教学的校数部分啊，七年成长了 2.5 倍。另外在课余数位化方面啊，除了建置课余语料库、语音资料库啊，现在目前开始发展课余语音辨识跟合成相关的技术。然后在提升课语声望部分，我们领先了本土其他国家语言已经威尔士的做法，来提升年轻人对于客家语言的认同。那在客家政策国家队的部分，主要是因为目前客家事务缺乏一些行政法的相关规范，所以中央地方的分工较不明确。那为了提升整个客家事务行政的绩效，我们打造客家行政三级政府的协作体系，透过国家客家发展计划、地方客家发展计划、客庄文艺复兴推动计划，分别来作为中央部会、县市政府跟乡镇市区公所的一个协力作业平台，让整个客家市政更展现重效。那在客委会的预算成长部分，非常谢谢总统及行政院的支持，客委会近年来相关的预算几乎都是逐年成长，以112年来看，我们的预算较105年成长了72%，106年到113年教基特别预算总共增加了75亿元，让本会的我们会充分来运用这些预算资源，继续推出更多符合客家乡亲期待跟有感的一个政策措施。好，以上报告，谢谢。
发言人，好，各位在线上的媒体，还有在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呢，各报告就是由环境部跟各部会共同提出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在10月4日经行政院核定，那也在今天的院会进行报告。以下就计划内容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那么全球暖化呢，对于这个温度造成的这个影响呢越来越严重，那2023年是一个全球平均温度呢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个最高温。那因为高温带来的这个热浪呢跟极端的灾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各地都有这个暴雨洪灾，那各造成的各式的这个灾害。那么我们国家呢也由这个国科会跟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那参考了国际在使用的这个气候变迁的模式来进行情境推估。那么台湾因为气候变迁、全球暖化，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在一个这样的情境之下呢，台湾会遭受的最主要的这个气候的灾害会主要会是针对强降雨、高温以及干旱。所以呢我们在国家就从这个在气候变迁因应法在今年的2月15号公布施行，那我们是采取减缓跟调适并重，除了有订定不同的各期的阶段管制目标跟部门的减量行动方案，那在这次气候法也有必须要提出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计划跟行动方案。那么在这个气候变迁因应法里面，最主要的气候变迁策略会包括要提升国家的气候调适能力，那要需要就是包括以科学为基础，那加强社区为本，以及对脆弱群体的这个照顾。那另外呢也会必须要以这个科学研究跟进行相关的风险评估，同时呢也会有我们现在提出来的这个国家调适计划，落实公众参与跟地方政府的共同合作。所以在这一期的气候变迁调适计划里面呢，总共呢有126个工作项目，那其中呢会有48项是属于新增，那预计在4年当中呢，各部会总共会投入总经费4116亿元。那整个要调适的目标，当然就是要包括我们维持提升我们基础设施的韧性，还有水资源供需平衡，那就要确保国土安全、海岸灾害还有海洋的这个资源。那另外对于产业面，必须要提升能源供给、产业调适能力以及农业生产的这样的工作。那也必须要对我们全体国民提升、强化医疗卫生跟防疫系统以及健康风险管理。那以下呢跟各位说明，就是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核心的能力建构，那以自然为本的这个行动方案，那另外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跟风险评估来作业。所以有7个 调试的领域，那由各个不同的主政的部会呢来负责各项工作。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在卫生基础设施，当然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在气候变迁下，我们的铁公海运空运系统呢都必须正常，所以就会包括有我们国土防洪治水的这个调试能力，还有强化公共工程的应变能力。那另外呢，下一个领域的话是这个水资源领域，那目标呢会是要在2036年之前用水可以满足，而且整体备源由28%提升到50%，来强化我们的对水资源的这样一个领域的韧性哦。所以这过程呢，经济部也提出来会新增加包括海水淡化厂以及这个水资源调度的管线，然后另外也会有浮流水的相关措施。那下一个领域呢是有关土地利用。那因为呢整个气候变迁会降低这个对生活居住环境的一个冲击，所以以内政部为主导呢，但会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会去加强包括在乡村地区导入自然为本的策略，在都会地区要去强化对于热岛还有这个风浪的一个因应跟规划。同时呢我们也会去在内政部这边会去加强，就是提升包括水资源的再利用以及总和治水工作。那在下一个领域是有关海岸跟海洋，那么是由海委会来跟内政部主办，会有去强化海岸的调试能力监测跟海洋环境的以及生物保育的工作。那下一个领域就是跟产业有关，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整个能源，尤其是在发电厂还有能源供应的这个产业呢，必须去强化气候风险治理跟调适能力。那也要需要我们国内各界的产业去要了解辨识跟气候变迁带来的风险跟因应作为。在农业的部分的话由农业部主办，所以它的调试作为呢，当然最重要的必须要提升我们农业风险管理，减少农业因为气候在变化造来带来的损失。那我们增加了自然解放，增加生态韧性，以及创造多元产业跟发展这个因应的这样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机会。下一个是有关健康领域，那因为我们会高温跟寒害带来的这些冲击，所以在整个调适作为里面呢，要确保整个环境品质的维护。那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整个医疗的应变，然后对国民跟劳工的这个健康防护，还有各项的预警机制。那以上是这个对于调适领域的报告。那当然最重要就是需要中央各部会跟地方政府共同的合作，那希望说在未来这个4年里面能够落实来执行。以上。
媒体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由法务部来说明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本次修法主要是包括第一个修正适用机关的定义，第二个是修正国家机密安全来源或者是管道的国家机密的保密期限，以及对于延长保密期限的一个检讨机制。另外就是增订涉密人员返台后的通报义务，以及违反通报义务时的一个处罚规定。首先在第三条，参酌政府资讯公开法修订机关适用的一个定义，让它更为明确。另外将行政法人也纳入适用，以及受政府机关委托的个人法人或团体，就受委托的事项也有本法的适用，以度这个争议。其次，修正第十二条，涉及国家安全情报来源或管道的国家机密，政府资讯应以公开为原则，限制为例外。如果有限制之必要时，应该设定这个期限，以维护人民之的权利。因此，本条是删除了这个永久保密的规定，同时参考外国立法例，将保密期限规定为不得逾30年。如果超过30年，经检讨而有保密必要的时候，必须经原核定机关或上级机关有核定权的人予以延长，每次延长不得超过10年。如果超过60年仍有保密的必要的时候，必须要报请上级机关有核定权的人来核定。采酌了这个定期检讨以及这个上级核定的一个机制，让这个兼顾国家情报的保密需求性以及政府资讯公开的法益衡平。另外，为了掌握涉密人员出境后与外国或者是大陆港澳人士的联系接触的一个情形，在第26条增订涉密人员返台后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向原这个服务机关或委托机关予以通报，同时参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范体例，在第36条增订如果违反返台通报的非机关限制人员，得处2万至10万的行政罚款。至于机关的限制人员，依本法第38条原来就有规范，可以依公务员的惩戒或惩处规定予以处理。透过本次的修法，兼顾国家机密保护以及政府资讯的公开，让这个保密机制更加完善。以上报告，谢谢。谢谢。就是有关这个涉及国家机密，如果是涉及到政治档案条例的规定的时候，站在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它是属于这个普通法的一个性质，那就优先要适用政治档案条例的规定，必须由政治档案条例这边的规范来做检讨，是不是要足以开放。
开放媒体。
在126项的工作项目里面，因为这个国家这一期的计划有很多还是延续哦。那48项的新增的呢，比如说在这个水资源的话，它最主要就是增加的，包括在这个新竹跟台南会有海水淡化厂，然后会有17条备源及这个调度管线，那也会增加这个浮流水备源的这样子一个开发。那另外的话，在土地利用的领域的话，会增加对于都市总和治水还有热岛效应的相关的这个研究跟这个规划。那另外的话，在这个农业跟这个跟这个农业的部分的话，就会去增加包括对于这个韧性有关农业的经营模式，还有相关品种跟这些技术的开发。那先做这样一个补充。
好，我想这次配合那个国密法的修法，其实将来的涉及国家安全情报来源跟管道已经没有永久保密的意志，所以它经审定为一个政治档案的这些文件里面呢，我们这次修法里面呢，我们呢经分离后的原件至此40年要解密，可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外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局长有报告过的，其实他会对这个从事情报收集的情报人员会有危害的，或者会危及这个国安或对外关系的。那第三个是会影响这个对入的这个情报工作安全者，所以这些的案件目前我们看起来大概有4000多件， 那我们会在针对这4000多件里面进去，根据刚才如果有属于这些例外情况的话，基本上还是会维持这个保密的这些原则。那如果不是属于这些状况的话，至少40年要解密。那目前我们是希望，如果不符合这些状况的这些国家机密的文件呢，虽然就是暂不移转，可是它会以分离处理的这个复制品并入原件，然后移转给这个档案局，然后再并于目录注记及提供各界的应用。应该是说这4000多件实际上是属于国密法的永久保密的，所以我们这4000多件呢，是在如果这次我们的这政档案法修法通过以后，我们会根据我们刚刚说的原则进行是否做永久保密的检讨检视。好，那您刚才说那个案件的确是个案，应该是属于所谓的我们所谓的政治档案的案件。
局长要 好，谢谢。关于您提的第一题，行政院尊重台积电和各民间业者的决定，同时也会持续营造良善的投资环境，并且积极发展半导体产业，厚植台湾产业的发展实力，维持全球的竞争力。那未来不论台积电选择在哪里设厂，行政院一定会全力协助，让先进制程留在台湾。那政府会持续努力，做台湾护国群山最有力的后盾。针对第一题，那针对您刚提到旅宿业的这个部分，那针对旅宿业人力落差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协助处理。那相关的说法其实并非事实。那在座很多媒体朋友应该都很清楚，交通部跟劳动部自上半年以来都有持续讨论相关的方案，劳动部也推出了疫后改善缺工扩大就业的方案，只要符合特定的条件，如中高龄就业、二度就业的妇女，最高每个月补助10000元，偏远地区还有加码，同时也鼓励业者聘用相关人员，希望能尽力弥补落差。因此，没有所谓政府为鼓励发展中高龄，没有鼓励发展中高龄再利用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后续的这个精进的措施，那我们在等劳动部跟交通部两部会持续的协商，那有共同的这个方案之后，我们会再向国人报告。谢谢。